大家早上好。
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一起在圣经里学习神的话语，也谢谢 James 新亮弟兄带我们刚刚一起朗读的这段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仍然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一系列的讲道里边。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圣经相关的信息的题目称为光明的职分。职分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服侍，但是保罗讲到他们的服侍描述出来好像是一种特殊的工作。说到工作的事情啊，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可是你看找工作的事情并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找工作的过程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听到别人有了新的工作，有这样一份新的职业的时候，我们会说哦，祝贺你啊，或者说很高兴啊。我们很少会说告诉一个人说哦，你真的很可怜啊，终于有了一份工作。那么你知道保罗在讲这段圣经时候却用了一个词，他说怜悯。为什么保罗用可怜来描述自己的工作？他说我们受了怜悯，蒙了怜悯就受了这职分呢。当我们提到工作的时候，知道工作是带给我们收入，可是保罗却在讲说哦，是因为神可怜我，让我能够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保罗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吗？他在教会的这个职分，这个服侍，不但没有为着收入而来，反而要把自己工作得来的钱投入到他的服侍中。那么保罗的他所做的，我们今天经常在教会里听到有人说，有一个牧师或者是有一个传道人说，我现在在做支帐篷工作。你如果听到中文的传道人说，我今天在支帐篷，你知道他不是真的在支帐篷，不是说他在用帆布或者用毛在支帐篷，他是在边工作边做传道人。所以保罗当时他在做的事情呢，是一方面支帐篷，但他是真的支帐篷，因为他从小学会了支帐篷。所以保罗是一边做这个帐篷来卖，因为他靠他自己的手艺来赚钱，另一方面呢在教会里面做工作。他说我们原来不光保罗一个人，有一批人在做这样一份奇怪的工作。这种工作当人去做志愿者，去主动的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的时候，同时呢却觉得是受了神的怜悯。原来保罗他所说的怜悯是一种很特殊的怜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15-16节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罪魁呢就是最大的罪人，犯罪最严重的。但他紧接着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原来保罗想到的是他当年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怎样蒙了基督的光照。保罗的蒙召真的是在光照中，当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突然有光照耀着他，他甚至马上就不能看见周围别的东西，却在光明中得见耶稣基督的荣美的面貌。在这个保罗被耶稣基督启示拯救以后，他的罪得到赦免，不光罪得到赦免，还被给予了一种职分，一种服侍的机会。今天我们要来从好像看一个工作的角度来看服侍。服侍的工作虽然是出于神的怜悯，却又是最好的工作，因为这是光明的工作。我们经常会比较工作的好坏，但是当我读神学以后，就感觉到工作其实真的没有好坏之分。我以前在读神学之前，其实没有真正的很多的机会去正式的工作，但是在实验室每周要大概有20-30个小时做实验。所以在我去读神学以前的工作呢，就是每天一早很早起来，然后要去实验室的动物房抓一只大白老鼠出来，然后我就准备它，把它做好做实验的一切需要。然后一天呢，我就跟这只老鼠在一块儿。那么我们被关在一个笼子里，在做 电生理方面的研究，它要用一个铁笼子屏蔽外来的所有的电磁波的信号，所以假如你在外面打手机的话，你那个手机的信号会干扰到我在做的实验。那么所以我就跟这只老鼠在一起待一天，有时候呢这个实验就成功了，所以这个老鼠，但它就为了这个实验就死掉了，所以它就死在厕所。有的时候呢这个实验就失败了。那么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周而复始的，一早去捉一只老鼠，然后把它准备好，中午会从那个笼子里出来，我出来吃饭，那老鼠已经没法吃饭了，所以然后下午再回去，有的时候会干到晚上，所以这就是我以前的一天大部分的活动。那么当我到了神学院以后，一开始呢没有工作，后来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做什么呢？就是来数有多少本旧的杂志。那么旧杂志呢有早到五六十年代的，然后那些杂志都包在纸里，用绳子绑好了，把它们上的灰打掉以后，就开始把那个包装拆掉，开始数，一本一本的数，然后一堆堆的杂志在那个房子里。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份在图书馆的工作。后来我发现，我说这个工作好像跟我想象的神学院的那个生活不太一样了，因为其实图书馆的工作还是很繁重的，我一个月需要工作大概也是二三十个小时，然后我的工资大概有$500，对吧？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问我们宿舍其他的人说，哦，你们工作做什么？结果那个有一个人说，哦，我是打草的，我是拿那个一早上起来穿上专门的衣服，拿那个一个机器在路边打那个学校路边的草的。另一个人说呢，我是倒垃圾的。然后我说，哦，原来我们工作差不多，我还算是这个比较接近文书的工作，我是数旧杂志的啊。后来我就明白，原来很多服事的开始，恰恰是这种卑微的，可以说是让人谦卑下来的工作环境。那么你知道，我们宿舍里的大部分同学后来都做了牧师，有的人到了从外国来又回到他的国家去做传道人，所以他们后来的工作很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去打草，去倒垃圾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那一段工作经历，我们都一致的认为，让我们体验到怎么样去服侍神。第一点，当你讲到工作的时候，你会想到推荐信。在美国比较规范，你凡要去找工作，很多单位都要说要三封推荐信。那么你去申请学校也是这样，要教授或者说是一个相关的人的推荐。刚刚我们读过圣经里，保罗讲到他们被推荐不是由一般的人，而是由一位称为真理的。他说，我们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保罗和他的同工竟然是被真理推荐。假设你现在要申请哈佛大学的一个职位，然后你推荐信有一封，比如说是某个有名的教授在休斯顿的，另一封是在哈佛大学的另一个教授，这已经够好了。结果第三封推荐信你发现是这样的，那个发过来的人称为真理，而这一封推荐信应该是能够打倒所有其他的推荐，你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推荐。因为所谓的教授们的，或者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一个有资历的人推荐你，是说他用他的标准，他用他对你的认识来衡量你，用他的信誉来作为一个担保，说你这个人是可靠的，你这个人对自己的所有的描述是真的。假如有真理来描述你，来推荐你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推荐是可以跟他相比的。但是怎么样会有真理来推荐人呢？保罗他们所说的是把真理表明出来，所以这封推荐信是被保罗和他的同工自己发出来的，他们借着自己的生命把真理带到众人的面前。跟着相反的是在第二节一开始说的暧昧可耻诡诈还有谬讲神的道理。保罗不是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而是当时在哥林德教会里有一些假的传道人，有一些错误的假的老师，他们为了牟利的目的进入到教会，所以那个时候那些人就用各种各样人的诡计，用所谓属世界的方法来讲神的道理，他们的目的呢是用真理来盈利。诡诈还有暧昧的意思就是某一些隐藏在自己的心里边别人为人所不知的黑暗的角落。所以保罗说，他 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真理推荐，是因为神的光照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能够依着真理来生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节，主耶稣当他讲到神的救恩的恩典临到世人的时候，你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他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但他之后就开始讲到跟相信相反的那些不信的人，在二十节他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原来那些愿心里边不愿意接受真理的人，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他们走向黑暗的那端去，他们不敢来到光明里面，他们不愿意正视神的真理，是因为怕把这些行为给显出来，这些行为被神的光照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说他们做的是跟这些相反的，他们所做的是不但活出神的真理，同时讲明神的真理。他说他不谬讲神的道理，意思是他不会以错误的方式来讲解神的道理。什么样是正确的方式讲解神的道理呢？就是把耶稣基督是谁，他怎么样拯救，清楚地告诉你的听众。所以保罗他们的行动是光明的，这也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说，那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在主里边服侍，是被真理被神自己来推荐，所以这一份工作的推荐信是最有力量的。但我们要看到，我们必须有里边的真理才能够被他推荐。换句话说，你必须先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让他的真理在你的里边，你才有可能去做这一份工作。跟保罗相敌对的那些假的师傅们，那些假的先知们，他们不明白的一点是，原来不是保罗凭着自己，而是他蒙了怜悯。不是因为保罗他的同工有一系列非常聪明的技巧和方法，而是因为神使用他们。所以当我们做主的工作的时候，要记得这一切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由神而来。那么这一份工作，关于光明的职分，好像你在面试过程中，当你别人面试你的人问了你很多问题以后，我们往往会反过来问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问要给我们工作的人一些关于这份工作的问题。那么最容易问的，或者说我们最容易思考的，就是这份工作有什么困难。不管你做任何一份工作，在你要接到它之前，你一定要想说，哦，这一份工作会不会太难了，我做不了。福音的工作是有困难的，困难如果总结的话，就是来自于不信。首先，困难来自于不能够相信的人，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眼，这是在第四节。所谓世界的神，描述的是这个世界背后的一个推动整个世界系统的力量，有的时候被称为撒旦，有的时候被称为魔鬼。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光鲜亮丽的，能够让你满足你眼目一切需要就非常的好，它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阴暗的目的。魔鬼使用整个世界系统，叫世人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真理，唯有借着神的启示，借着圣经，把耶稣基督清楚地表明出来。所以世界在不停地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伪造、假冒、隐藏，叫所有的世人没有办法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困难来自于有人不肯接受，可是保罗却紧接着说，他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其实你看到他先称耶稣基督为主，又说要做基督徒的仆人，到底这份工作该做在谁的身上？我们看到有一种矛盾在这里。首先，世界上的人好像不能够接受，但反过来在这边保罗说我要服侍你们这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明显是能够接受福音的，已经在教会里的， 这些人明显是和保罗一起称耶稣基督为主的。那怎么样把这两群人怎么样连接起来？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怎么样从不能够接受神的到变成接受神的？所以第二个问题在于，不信的人是我们要服侍的一个对象，我们为谁来服务呢？基督徒的工作的第一点，首先你的主人是耶稣基督自己，但是你每一次做的具体的工作都是做在一个真真活活的生活在你身边的人的身上。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真神，但他现在不在我们的地上，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在天上的主交给我们一个地上的使命，就是服侍地上的人。你知道世界在做的工作就是不让不信的人认识真理。你们看到这张照片呢，是伦敦的一个广场。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张照片有任何的稀奇之处？好像光线不太对头，然后太阳特别的大，对吧？肯定不是月亮，因为这个光线这个颜色。那么你知道吗？这个太阳是人造的太阳。如果你看到下一张图片的话，你就能明白。看到后面有一个吊车，对吧？这个是在2012年的时候，伦敦的一个灯光和电力公司的一项，我觉得是一项广告宣传，同时也是一种公益服务。因为伦敦的天气每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天黑的比较早，所以这个公司就用一个2500公斤、2吨半重的一个特殊的灯球来照亮那个区域的广场。所以每天日落以后，这样一个人造的太阳会继续的点亮3个小时。那么你知道吗？这个太阳结构非常复杂，不光它很重，而且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电子元件，有很多不同的灯。它用电的量呢，基本上它一秒钟用的是你差不多1个月用电的那个量，它用电量非常大。它里边有自己的电扇网，把那个灯的热量往外吹。所以这样复杂的一系列的工作，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看到有一个有点像太阳又不太一样的东西。虽然在这里，这个我想这个伦敦的人所做的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你要看到这有点像我们世界上的事情。世界呢就是要不断的伪造光明。你又看到好多流行的东西都是光鲜亮丽的，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色彩来吸引你，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让你觉得他们非常有价值。但是就有点像人造的太阳，它不可能真正的代替神所造的。我们要做的工作，我们要服务的对象，就是把神的真理清楚地显明出来。那你说如果有人不信怎么办呢？保罗刚刚说到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从某种角度讲，我们要尽力地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但同时人会有一种坚硬的心，有的时候会抗拒福音，抗拒到一个程度，他们要自己一直走向灭亡。所以在这样一种紧急的情况下，基督徒需要做的是看到我们真的要做仆人。第五节的仆人是奴隶的意思，原来我们就是尽了我们的力量去把那个真正的太阳指给人看。很多世界上的事情，人说哦，这样一个道理，这样一个说法，我听起来很有意思，听起来很能够说服我。你要告诉他说，为什么圣经里所讲的那一位，圣经里所告诉你的得救的道路是唯一的真实的。因为只要你用心的研究圣经，尽力的去服侍他们，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帮助人明白哪一个太阳才是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服务的对象呢是众人，除了教会外的，还有在教会里的，我们彼此之间的服侍也是互相为仆人。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由他带领我们的行为准则，由他来指引我们的服侍。所以我们看到两点，第一点是由谁推荐，第二点我们为谁服务。那么这一份职分，这一份工作的第三个方面，也是第三个问题，是往往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老板或还有我们的家人都会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份工作。在你们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人问你说啊，你为什么有兴趣来做这份工作？在你申请学校的时候，有没有人问你，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写的说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一所学校？那你去申请，你要进入到这个里面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问题，也是为什么。 谁启发你，谁告诉你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的家人问到我们的职业的时候，问到我们所生活的，他肯定会问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我在决定读神学期间到现在经常会得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家人已经比较理解我了。以前他们经常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我当时很难跟他们解释清楚，因为跟他们解释到我要告诉他们说我为什么要相信主，然后呢我相信主以后为什么我要去做一系列的事情。被谁启发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就算别人没有问你，你自己在服侍过程中一定会问为什么。你说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服侍，我为什么要做那样一件工作，我为什么要早上来到教会，我为什么要晚上参加这个活动，我为什么要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到底这个回报的比例是不是够呢？在这里，在我们刚刚读过的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保罗他描述自己和同工的经历，他说原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他在这里在引用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他在讲说神竟然创造了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现在神做了另一件创造，比当时的那个可以说是物理的上光的创造更奇妙更伟大的创造，就是他造了教会，他成就了救恩。原来这样的从人心黑暗里照出来的光明，现在已经照在基督徒的心里。因为这样的光照，我们可以明白，可以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这里的重点在于耶稣基督怎么样解释给人我们工作的动机，怎么样告诉你周围的人你为什么要服侍，关键在于耶稣基督，不是在于那些人说你可能服务了社区里的一些有需要的人，这是非常好的主的心意，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别人说也许这样你要服侍就你的家庭会变得更好，这固然是神所喜悦的，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别人会说那是不是我在到教会来，我来服侍，我把自己的小孩带来，他们以后会变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基督徒的那种可以说是公平温和公正的心态，这也当然是我们所欢迎的，但仍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耶稣基督自己。你看，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没有很多的人明白他的复活，其实那个时候大部分人是不相信他复活了，只是以为他不见了，只是以为他的身体被偷走了， 有的人甚至以为说那个园丁把他的身体挪走了。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这样一段特殊的对话，这段对话的背景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向两个门徒显现，那两个门徒不是十二个使徒中的，他的名字也没有具体的描述，只是在路加福音的最后讲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知道或者说甚至很可能见证过一部分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的过程，但是他们不知道他的复活。他们一路跟他走的时候呢，就跟他在讲这件大事，结果到一个程度，耶稣要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因为第一点，他们这个时候没法认出已经复活的耶稣。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荣耀的身体，很多时候那个容貌甚至都跟以前的不同，他甚至以一个那些人不能认出的形式出现。所以，第一点是他们这个时候不能够完全的认识他。第二点，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明白他刚刚成就的事情。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到二十七节，耶稣就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的太迟钝了，你们太慢了，你们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们现在还在以旧的方式来看。”然后他就讲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基督在这个时候讲自己，他把自己讲给那些人，这对我们有什么提示？对我们的提示是，当你想要借着你的见证，借着你的服事，借着你直接传讲福音，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关键，你可以用很多的铺垫，你可以准备很多的辅助的材料，但你不能漏掉耶稣基督自己。你不能够说我用其他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却不把最重要的耶稣基督给他们，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能够让人逃离死亡、逃离黑暗的。在我们最后的幻灯片，你会看到一张图片，这是一个黑暗的隧道的尽头，前面就是光明，你知道吗？并不是说神要不让世人看到光，而是世人用自己的罪给自己建造了一个非常黑暗的迷宫，我们迷失在罪里边。你怎么样带一个在迷宫里迷路的人出来？你要亲自的带着他走到那个出口去，你不能只是给他一盏灯暂时在那里，所有的世上的所谓的安慰，所有的世上那些暂时的模棱两可的学说，只不过是一盏灯，那个灯的灯油最终会烧尽，它还会留在黑暗里。你要带他走到那个出口去，你要带他走到耶稣基督的光里。所以不要忘记把耶稣基督，把启发你、把启示你的这一位传讲给你周围的人。好，让我们祈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服侍你原来是有这样的光明。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成为你的仆人。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